就是被约呢啊，这个在第十节里面讲，他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样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我们就一起来读读吧，这个从第十节一直把这就是第二章后半把它读了啊，一起来看，在打在屏幕上了，一起来读。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啊，好了，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这个神责备以色列人，特别犹太人啊，就是说他们是一个行事诡诈，是一个被约的民。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说了，犹太人就说，到底我们在什么事上被约？我们在什么事上行了诡诈？啊，其实我们都是从一位神而来的，我们都是相信的同一位神，到底什么行了诡诈？然后呢，神就指出来了，他们在犹大地，在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呢？啊，他们就是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在圣殿里面呢，就讲到这个诡诈的事情的时候呢，就是首先就讲到犹太人呢，他们很多时候呢，表面上好像是很敬虔啊，但是呢，其实呢，背后呢却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耶稣就责备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算不得什么，但是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谨守啊。你们无知瞎眼的，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是叫禁止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算不得什么啊，只是凡指着坛上的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但你们这些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啊，所以呢，人指着坛起誓，就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来起誓的话，就指着殿和住在殿里的起誓；那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座位，和坐在上面的来起誓。啊，然后呢，在底下呢，还就讲到，他说你们当中呢，啊，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不对？若再多说的话，就是出于呢恶者了。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讲到神对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是一个被约的人啊。那么以色列人就说，我们到底在什么事上来被约了？我们怎么被约了啊？神就说了，其实呢，你看你们在与人的相交这上面，与人相特别，甚至在你家里面啊，他们就休了他本来的妻子，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作为他们的妻子。他说这个本身就是个被约啊，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讲到马拉基书呢，是讲的什么？神爱的盟约，对不对？他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首先开宗明义的就讲到神的爱，神这个永恒的爱，从起初就有爱，一直不断的爱。那么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一个感觉，那感觉可能是爱里面的一部分，但是爱绝对不是那个感觉。有些时候那个感觉可能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非常的坏，但是可能不代表你不爱他的。就举个例子来讲啊，特别我们的自己的儿女吧，有些时候儿女他们做了一些事情，可能让我们很生气，我们当时候可能非常非常生气，甚至呢会对他们有责骂，对不对？是不是就你不爱他了？绝对不是的啊，并不是说他看见他很可爱啊，心里面要搂着他亲他，那个才叫爱。爱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当时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感觉啊，可能你那时候很生气也是，但是你还是爱他的。爱呢，其实是一个，圣经里面就讲了，爱其实是一个约啊，就是说你在神面前立了这个约，立了这个约你要守这个约 啊，所以呢，在这个结婚的时候，在国外啊，结婚呢，他们在教，特别在教堂里面结婚的时候呢，都说这是什么？要立一个婚约的，对不对？这是个约，在神面前立的约啊，在两个人之间所立的约。那在这里呢，就讲到了我们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那这个就不单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讲到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那这里呢，神就耶稣在新约里面呢，也责备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教人从一开始就已经教人什么不安好心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你说指着电启示的不算什么，指着弹启示的不算什么，就是你从一开始就已经在怎么样，存着一个心想要被约啊！你记着啊，以后启示的时候千万别指着。”圣殿里面的金子来启示，指着他的就要守了，指着别的东西可以不守。那他这样来教人了啊，那这个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没有立着一个守约的一个心态。圣经里面讲神是一个慈爱公义信实的神，对不对？那公义跟信实呢，都包含了这个怎么样，就是说我们诚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那么倘若你他说你指着电就是可以不守，指着弹就可以不守的话，第一本身你的心态就不对，第二他说你根本连轻重都把它没分清楚啊，因为到底这个金子在别的地方也没什么特别，放到圣殿里面呢啊，它就成为圣洁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电让这个金子成圣了啊。同样的，那个牛这个羊，你在家里面吃牛肉吃羊肉也没什么圣洁，但是你放到这个祭坛上了啊，这个牛这个羊就成圣了，对不对？是什么让它成圣的？是这个坛让它成圣了。那所以呢，他说你们有些时候做事情呢啊，甚至连什么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啊，有时候都分不清楚啊。在这里呢，神就责备那些的啊法利赛人啊，就是好像很守外面的规条，但是里面实际什么是重要，什么是啊不是这样重要的，反而就分不清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啊。因为在往后的马太福音往后的，就是说你们很多时候呢啊，那些薄荷啊、茴香啊、芹菜啊，十分之一就献上了。但是更重要的什么公义啊、怜悯啊、信实啊，那些呢反而不行了。因为有些东西呢很表面的，大家都能看见的，你来崇拜是不是准时啊？不但准时还提早到了啊，这个好基督徒，那这是表面看的啊。但是平常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怎么样？平常在家里面跟家人的关系怎么样？你是不是一个有信用的一个人？是一个信实有怜悯的一个人，有仁爱的一个人？那这个呢表面上一下子看不出来的，可能相处久了就能表现出来了。但表面上我只能看见你啊，来崇拜啊，是不是穿得很整齐？来崇拜是不是准点到？那当然我们要同样也要晓得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敬虔的外表不代表你有敬虔的内在，但是倘若你有敬虔的内在的话，你应该有敬虔的外表，明白没有啊？你不要说哎呀，那么外面就不重要了，我邋里邋遢的然后呢我崇拜迟到早退的啊，那这个就是说你里外都没有了啊，对不对？里面也没敬虔，外面也没表现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就讲的，他说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呢就讲的，他说呢神透过以赛亚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火明，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那 第二节里面讲到他们好像表面上很好，对不对？也来寻求神的话语啊，有机会啊，他一定要来，他来寻求神的话语，好像来亲近神一样啊。然后他们就说了，那么既然我们这样来寻求神，这样来亲近神，为什么我们进食的时候神好像没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的时候为什么神不理会呢？啊，神就说了，看呢、啊，你们进食的日子呢，仍求利益，乐必人为你们做苦工啊，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就不得使你的声音听闻于上。他说其实呢，你表面上在进食，心里面呢还在想着什么啊，挣钱啊，不但挣钱，是乐逼人给你来挣钱，乐逼人给你做苦工啊。你们这边好像在进食，那边呢底下呢弟兄姐妹之间呢还是彼此的相争，彼此的有很多的就是说不能和好的事情在当中。他说你这个表面上好像追求神，实际呢其实是远离神啊。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们来有些就是内在的有时候看不见的，圣经里面这样讲啊，我们有谦虚温柔忍耐节制，这些表面一下子看不出来的，但我们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些啊？神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他你们背约了，他们说没有啊，我们好像还挺好的做的啊。但是神就说其实你们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这个敬虔的实意。那因为这百姓呢亲近我是用嘴唇来尊敬我啊，心里面确实远离了我，他们敬畏我呢只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而已，他并不是心里面有一个渴慕神的心啊，有一个愿意亲近神的心啊。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有人就跟我提了，他说教会啊有人就是送了教会一个乒乓球桌啊，他说弟兄姐妹啊都很高兴，到底他把他家里面乒乓球桌送来教会的，到底他这个献的是蒙悦纳不蒙悦纳呢啊。那我就看了啊，倘若说其实我们只看见外面没看见他里面，对不对？他里面到底他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他说哎呀，看见教会需要个乒乓球桌啊，然后有空位弟兄姐妹或者崇拜完了，有些朋友有些年轻人可以在那里聚一聚打打球，然后呢大家能够一起有交通，能够传福音啊什么样的啊，然后就说有这个需要，我家里也有，我就把家里这个就搬过来了。那这个我相信呢还是能够蒙悦纳的。但是倘若说反正我家里要我现在哎呀家里不打乒乓球了，我要换个桌这个什么桌球啊什么啊，那个乒乓球桌也不晓得往哪放，好教会有个地方往教会送吧，那个就怎么样，那个就不蒙悦纳了。那表面上好像做的都是同一件事，但是他的内心神看人怎么样？不像人看人，对不对？在撒母耳记里面就讲了，神看人是看人内心的，人看人是看外表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到底我们做一些事情，从里面是怎么的一个出发点？那说弟兄姐妹啊，有些时候我很多时候只能够看见外表的啊，所以我们圣经里面也讲了，我们就不要太容易的去论断人。因为你看的只是在看外表，你在论断的时候你就论断他的内心了，对不对？那这里就讲了到底他们行了什么事情啊。他你们又行了一件，一起来念吧，这个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但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他乃是他愿意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再一次就讲到这个背约行诡诈这个事情了啊。背约行诡诈的，他说其中一个当时候在以色列人当中一个当时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把前妻给休了，然后又娶，然后我们刚才所念的十二节里面来讲，他娶的是一个还是娶个外邦的，对不对？拜外邦神的女子啊，然后呢他在这里呢，这是神所恨恶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神所恨恶的。因为就是说夫妻的关系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了，对不对啊？不再是两个人了。所以呢，当这里呢，当前妻在叹息哭泣的时候啊，他的眼泪呢就遮盖耶和华的坛了，那以致呢耶和华呢也不看顾你所做的东西，你的奉献，你的供物，神也不看顾，神也不愿意从你手中收纳。那其实在新约里面也讲到，他说你们在祭坛献礼物的时候，倘若想起有弟兄跟你向你还愿了，他向你还愿啊，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他和好了，然后才回来献这个礼物啊。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的时候，就赶紧跟他和稀啊，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倘若还有一文钱还没还清的话，你就断不能从那里出来。那这里也是讲到的，他说耶稣新约里面也讲，倘若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那这里呢很明显的，他说马拉基书里面讲的，他是亏欠了他的妻子，对不对啊？他休了他的妻子啊，然后呢让这个妻子呢在神面前呢就流泪哭泣。那当他流泪哭泣的时候呢啊，他说你的祷告，你的侍奉，你的奉献都有拦阻的啊。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呢也是讲的啊，他说你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是软弱的器皿，对不对啊？你要按理与他同住，你要跟他就是要跟他有一个和好的一个关系，否则的话呢就怎么样，就让你的祷告呢就有阻碍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要敬重他啊。第三章第七节里面就是彼得前书第三章七节，他是跟你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你要敬重他，这样就叫你的祷告没有阻碍了。所以跟就是跟夫妻之间两个人能够同心能够合意的话啊，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所做的事情就蒙神的悦纳。他甚至夫妻之间呢有了这个阻碍的话呢，也阻碍了我们的侍奉的。就像我们祷告了，我们奉献了，这些祷告这奉献神也怎么样，神也不看顾的，对不对？神也不悦纳的。那在这里呢，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就讲了，不但是旧约是说你得罪了他，对不对？新约里面的就讲，倘若他向你怀怨了，那他向你怀怨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是你得罪他的，可能有些时候他是个误会，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他向你怀怨。那他向你怀怨了，你就要怎么样，圣经说你就要首先把礼物放在坛前，先别献上，你首先跟他和好，跟他和好了以后，然后你才来献上。那你跟他和好的话，当然第一，倘若真的是一个误会的话，可能一解释一讲了，你主动的去跟他讲啊，一讲这个误会就解了。可能真的在某些事上啊，我的言语或者我的态度让对方感觉到，哎，我在怎么样得罪他了。有些时候可能我不留心，他给我打个招呼啊，师母师你好啊，然后我没听见，我就走了，他心里面就不高兴了。他说你看师母是怎么样的，他跟他打出招呼他都不应一下啊，他跟我怀怨了。倘若我知道他跟我怀怨了，那我主动去跟他，可能不是，我也其实也没错，我没听见，对不对啊？但是我应该主动的要去跟他和好。那圣经里面其实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呢十五节开始那里呢就讲了，倘若你看见有弟兄犯罪了，或者他得罪你了 你要主动的去跟他说的，对不对？趁着你跟他两个人在一块的时候，不要大肆的来传扬，就两个人在一块，先跟他说了啊，我觉得你这个事情怎么样，可能做的不对了啊，我当时你做了这个事情让我感觉到很难堪，还是怎么样的，跟他讲。讲了他可能解释了，可能两个就和好了。可能是真的他犯错了，你把他错给指出来，他也纠正了。他你就接纳这个弟兄。那倘若小事的话，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就包容了，就饶恕了就算了。但是这个事情倘若比较大的，这个我觉得对他有影响的，我应该要跟他说一说。说了以后他要是不听的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是还是比较严重的事情，他应该要去处理这个事情的。他不听的话，我再找一两个见证人来，再找一两个见证人来的时候，这一两个见证人呢，他应该是一个公平的人，他也不是偏，绝对不能找一个偏袒于你的人，他比较公正的，两边听一听，到底谁对谁错。然后呢，倘若真的是他错了，再劝他，他还不认的话，还不肯悔改的话。那时候可以，倘若真的严重了，要带到教会里面来处理啊。那么然后教会处理的时候，教会的就是牧师啊或者长职啊，他们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长老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倘若还是不肯悔改的话，那甚至呢要把他就是说当着外邦人一样。那这个是马太福音18章里面耶稣的教导。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总是要给那个弟兄他有机会能够回转，有机会能够解释。那所以呢，同样的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倘若我们觉得有弟兄跟像我就是抱怨，有些可能中间已经矛盾的话啊，我们应该主动的首先跟他去和好。圣经里面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的啊，否则的话这个会拦阻我们的服事。那在这里呢，神责备以色列人呢，他们是被约的民。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我们要晓得神自己他本身是个立约的神，他不但是个立约的神，而且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在圣经里面不断的有这样的说法，最明显的一个，我们的圣经就是分开新约跟旧约，对不对？都是讲约啊。他从一开始圣经里面就很明显的讲到，他跟神跟挪亚立约，跟亚伯拉罕立约啊，跟以撒立约。那圣经里面讲到跟大卫立约啊，甚至圣经里面讲神是个立约的神，他愿意跟人立约。那有些约呢是无条件的约，什么无条件呢？就是说啊，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我就立约我要做什么。那有些呢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话就你倘若怎么做我就会怎么做。那就好像说他跟挪亚所立的约是没有条件的啊，他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然后呢我要保存你的性命啊，没有条件的。神就说洪水以后，他说我要立一个洪在这个云彩当中啊，以致以后这个大地不会被这个洪水再灭。那有些呢是有条件的啊，好像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我在这个17章创世纪17章第一第二节里面就讲了，他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我要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啊！你们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立约的证据。那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了啊！那么圣经里面就很多很多不同的约了，我们就不一一细看了。你们可以回去慢慢的就把这些经文自己来读一读。那神是一个立约的神，那他跟以色列人呢，就是跟立位跟祭司们呢也立了一个生命和平安的约，我们今天早上已经看过了。那么不单是立约的神，更重要一点，他是一个什么？守约的神。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呢有一句话出现的次数很多的， 就是神是一个什么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这段吧。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九节到第九节跟第十二节啊，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啊。第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那这里呢都讲的这个约，这里的约呢是有条件的，对不对？你们要守我的什么律例典章，然后呢我就也守我的那边。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啊。那么我们这个就不念了啊，这个为了时间的缘故啊，很多了，在就是旧约里面他们的祷告也好，诗篇里面的话也好，但以理书也好啊。然后呢新约里面呢也提摩太后书里面呢也有这句话，他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就讲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啊。有些人问问题的，神是全能的，有什么事情他能有没有他不能做的事情？有，肯定有。其中这里就是一个，他不能背负自己，对不对？因为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他就不能够背负自己。神有很多事情他不会做的，不能够做的。为什么不能做？因为跟他的性情有矛盾。那关于守约的话，我们今天早上呢已经提过这个传道书了啊。那在传道书第五章里面呢就讲到了，他说我们在神面前呢，当你来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的献祭，那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那你们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你不可心里面很冲动的就说话了。那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那事物多呢就是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那你们向神许愿呢，偿还不可迟延，那不但要偿还而且不可迟延。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啊，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那为什么要使神因你的声音来发怒，败坏你所做的呢？那所以在这里呢也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在神面前呢不要轻易的许愿，但是许了愿以后就要怎么样，就要守约，我们要还愿。我们跟神说了什么话，我们要说了就要做的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可能唠唠叨叨的叨叨念念的讲了很多话，讲了很多话以后，最后呢我们自己都忘了我跟神讲过什么话啊。你要是在神面前真的就是跟神说，神啊，我要怎么样，我愿意怎么样啊，将来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献上啊，将来我的儿女我要把他献给你，你说了，你这个是许了愿了啊。那许了愿呢就要怎么样，就要留心保守了。你说哎，我将来我的儿女呢我要献给你的话，你就从小要教导他了，行在神的道上了，对不对？你就要去做了啊，不要说是错许的啊。诗篇十五篇里面呢，我们不单是跟神是这样，我们跟人也是这样。他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啊。这里又讲的诚实，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那他不以舌头残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废类，却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就你答应了一个事情，答应了人家的话，后来发现哎呀我答应错了，我要是这样做的话，我吃大亏了，这是怎么样，吃亏也要做啊。因为呢虽然自己吃亏，你也不应该更改的啊。他不放在取利，也不受贿赂， 以害无辜，那行这些事的人呢必永不动摇。那在这里就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是个信实的人，就是我们所讲的话人家是能够相信的，你讲了人家就能够相信，你说什么人家就好 OK。 所以呢不要太容易，不但是在神面前是这样，在人面前也是这样，不要太容易去答应一些事情，答应了以后你就应该怎么样，就要尽你的能力去做。那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尽了能力也做不到，那最起码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对不对？我们就看见了在圣经里面就讲了，当初犹太人最后被巴比伦人灭，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什么？那不单是说因为犹太人一直在犯罪，圣经里面讲的在历代志下里面讲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一个讲到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尼布加尼撒曾经使这个西底家王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所以就跳了第十三节了。所以呢，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啊，老人白瘦啊，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那在这里呢，其中第一个讲到他们神为什么他们会被巴比伦人所灭的，第一个所犯的罪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曾经在神面前起誓要降服于巴比伦王，要降服于尼布加尼撒。那他既然起了这个誓，然后呢他后来又背叛，强项硬心的时候，那当他背叛的时候，他不是背叛这个巴比伦王，他背叛的是谁？他是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为你在神面前所立的誓。那同样的，就好像说我刚才讲到这个，因为马拉基书第二章里面讲的，特别是讲的婚姻的事情啊，特别在这里的啊，我也替很多年轻人就是主持婚礼啊，我们都是在神面前，在我主持的婚礼都是说你在神面前立约的啊，倘若立约的话，我们在这个常常听的是什么？这个婚约是怎么说的？啊，我某某人愿意娶你某某人，或者我嫁你某某人，啊，或者与你结成夫妻，对不对？我在神面前立约，无论什么，富贵贫穷啊，健康疾病，对不对？无论境遇如何，始终如一的，对不对？ In sickness or health， 对不对？这个都是讲的，不管的情况，外在的情况怎么改变，是顺是逆，是好是坏，我在神面前就立了这个约啊，终身的是爱你敬你，对不对？啊，始终如一，那这个是在神面前立的约啊。当然了，我们在国内来的，我们就在政府呢登记领个证就是了啊，可能你没在神面前立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忘了是哪一年了，可能是想想看吧，九六九七，不是，可能九八年的差不多啊。我们当时呢教会呢有一对年轻的弟兄姐妹结婚，在教会里面主持婚礼了。主持婚礼了以后呢啊，那么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就看见这个婚礼以后呢，他们就要求了，他说我们在国内啊，我们结婚的时候都没有这个在神面前立约的啊，我们可不可以再来一次啊？结果我们那次呢就在教会里面呢有十几对的已经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哈哈，十几对的都在神面前啊再来一次立约啊。他们有些小孩都20岁了啊，但是他们说我们在国内结婚根本就没立过约，他说我们愿意在神面前立这个约啊。所以那次我们大概有十几对吧啊。你们东堂的弟兄姐妹那认识郑炳海，对不对？郑炳海是北堂的华夏北堂的牧师啊。 丙海跟那个建英也是在那次里面十几的月里面的，我给他再一次啊，在神面前的立约的，因为在讲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有些时候对方你的配偶会让你很生气的，对不对？啊，有些时候你不觉得他可爱的，但是问题呢，就是说爱是一个什么？爱是一个约。爱是个盟约，爱是一个盟约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底下，我们说了我们就要这样做，我立了约了，在神面前立了约了，我就尽我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啊。倘若再多说的话，就是出于那恶者了。那求神保守我们的口啊，不要随便的说一些我们不能够去做的事情。教小孩也是这样，我从来不会跟小孩说你再不听话我不要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不出来，我不会不要他，但我说得出来的我都能做出来的。你要是再不听话的我会怎么做，他就知道我一定会做的。所以小孩子呢，就我教小孩，我的小孩就从小就知道，他问了我说了就能做出来的，都一定能做出来的啊。不单是我教小孩是这样，甚至呢到他们教他们的小孩啊，都能够，小孩就从小就能够，就是对父母所讲的话呢，就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很能够的去就发现父母是个守约的一个我的外孙女嘛，这样讲吧，外孙女那个时候她两岁都还没到啊，他们还住在 Halifax 啊。他们有一次呢，就是女婿跟他们一家要也是圣诞节的时候啊，他们要来开会，因为他们都在那个 Campus for Christ， 就是这个校园传道会来在服侍的。啊，他们要来开会，要开会的时候呢，啊，他们就觉得带着小孩子可能不太方便，就要把小孩留在我们家。啊，他就我女儿临走以前呢，就对他女儿，就对我的外孙女了，就说了，他妈妈要去跟爸爸要去开会，啊，有三天时间，啊，你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起来妈妈不在的，再睡一觉再起来。妈妈还没回来了，然后到第三天妈妈就回来了。我的外孙女呢，她就在那两天半里面呢，连问都不问妈妈去哪了。她那个时候才两岁，连问都不问了。然后到第三天了，她就问了，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因为她知道妈妈答应过她今天要回来的啊，她就数了，她说睡了几觉以后她妈妈就要回来了啊，她就问了啊。那犹太人呢，他们从小也这样教导他们小孩的。他犹太那个谚语就是说，做生意呢最重要两件事情啊，一个就是诚信，第二个就是有智慧。那诚信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人谈生意了，谈了条件以后，不管这个条件怎么样，你是就算亏本了，就好像刚才讲的，你吃了亏了，你都要遵守你那个合同，你就算亏钱了，你要遵守这个合同的啊，这叫诚信啊。但是呢，不但要有诚信，他说你同时也要智慧。智慧呢，就是说永远不要签这样的合同，这叫智慧了。就说你做不出来的事情，你不要答应；你做不出来的事情，你不要说出来啊。你不要吓唬小孩，不要跟其他人讲啊。所以呢，就是说我的小孩从小就知道，我能做，我讲出来的事情，我一定是能做出来的。我做不出来，我绝对不讲，我不会说我不要你了，我不会说我打死你了，因为我绝对不会把他打死。但是我说我要罚你，我要怎么罚你？啊，可能把你的什么玩具我收起来，就是说收起两个礼拜，你不能玩这个玩具。我说了，我真的就把它收起来两个礼拜的。啊，他就知道我说了，我就一定能做出来的。 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再讲讲和这个婚姻，因为这里呢讲的婚姻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呢，就讲的神当初就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最后造人。那当他造人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圣经说，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就讲，神有灵的余力，可造多人，对不对？反正第一个人是用泥土捏出来的，这大地上这泥土多着是，对不对？他要捏多捏几个，对他没什么分别的啊。但是为什么他只造一个？就算夏娃也是从这一个人里面出来的，对不对？也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所以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但是他为什么只造一个呢？啊，他说有一个原因的，他说就是因为有一个单一的源头啊，叫人有一个敬虔的后裔，这个叫 purity， 纯正的、纯洁的。神造人只有一个源，所有的都是从这一个源头里面出来的。我们不管什么人，我们其实都是亚当的后裔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啊，就讲了，既然是这样的话，到人也应该在神面前应该持守这个单一，就是这个纯一、纯正。那所以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有人来试探耶稣，就说他说人是不是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耶稣就说不是的，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而且说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经你没有念过吗？那既然这样呢，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就不可以分开。那让法利赛就问一个问题了，那么为什么摩西吩咐说在生命记里面有这样一个吩咐，他说倘若你给了妻子休书，你就可以休他呢？他耶稣就说了，摩西是因为你们心里面刚硬，所以允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什么意思呢？就当初的人倘若就在摩西的时代，倘若不给他们休妻，不给他们离婚的话，他们就可能就怎么样，就会犯出更大的罪来，做出更大的恶来。他既然是这样了，倒不如让你们离婚，免得你犯更大的恶。那什么更大的恶呢？啊，在这个有时候我们现在在新闻里面，有时候偶尔有时候都会听见的啊，他会因为一方想要离婚，另外那方死活不干，结果就怎么样，就真的就死活不就把他弄死了，对不对？就真的就把他弄死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他与其让你再犯一个更大的罪，摩西就允许你们啊，写了休书就可以把它休掉。而且在以前那个时代啊，女人倘若不给她休书啊，把她赶出去的话，这个女人就没办法生活的啊，因为她也不能再嫁了，她也不能做，就是她整个生活的啊，都成了问题。那所以呢，神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刚硬，那所以呢，允许摩西。在律法里面有这样一条，他神本来的意思是什么？神本来的意思不是这样的，神本来的意思很清楚的，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呢，我就告诉你，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那就是说，倘若不是因为对方淫乱你来休妻的话，另娶的话，那你就犯奸淫了。当然倘若对方已经犯了淫乱，然后你跟他离婚的话，那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对方已经犯了奸淫，然后你再跟他离婚的话，那这个在律法上是允许这个事情。但那人娶了那被休的妇人呢，他也是犯奸淫。那门徒就对耶稣说了，那人和妻子既然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了。 那耶稣也说这话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那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所以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独身的。有些人是神给他有恩赐，有独身的恩赐，他不感觉到他需要结婚，他自己一个人不但是不感觉需要结婚，他甚至感觉到他自己一个人不结婚，他更能够更有时间，能够更自由的来服侍神。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呢，保罗也讲过的，他有些人呢，他是结了婚，他就有家庭了，对不对？他有妻子的，要照顾妻子，要照顾儿女；有丈夫的，要照顾丈夫，要照顾儿女。那但是没有结婚的话呢，他就能够所有的时间完全心全意的来服侍神。那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有这样的领受，这也不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啊。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有些人没有独身的恩赐。那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要怎么样？他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做丈夫的也要怎么样？要爱妻子。那这个是神的圣经的一个吩咐，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爱教会，做丈夫的也应该效法耶稣基督。但是为了妻子缘故，你愿意甚至愿意舍己，你放弃一些自己的事情，放弃一些什么啊，我再讲一讲这个蒙悦纳不蒙悦纳的事情吧。我举个例子啊，倘若说吃完饭了师母叫我去洗碗啊，那么我就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把碗洗了，洗了以后就怎么样，他也悦纳了啊。那么他叫我去洗碗的话，我当时叫我叫不动，然后他生气了啊，他生气了，我就啊，好好好好去洗洗洗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心不甘情不愿的，然后呢，厨房里面的杯啊碗呢敲得响响的，啊，他在外面客厅里面听着呀，我最后碗也洗干净了，结果呢就怎么样，也就不蒙悦纳了，是。结果呢，我当时心里面也一肚子气，我跟他洗，我让他洗完了，他也怎么样，他也一肚子气，对不对？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了，既然是做了，我们就要怎么样，求神帮助我们甘心情愿的去做，不但是甘心情愿的去做，高高兴兴的去做。啊，在这里呢，他丈夫爱妻子，就应该怎么样？高高兴兴的去做，欢欢喜喜的去做。有时候要去买个东什么东西，做个什么事情，那做妻子的其实也是同样的，对不对？也是高高兴兴的，甘心情愿的去做。那通常来讲的话呢，啊，做妈妈的做饭给小孩吃呢，这个还比较容易表能够感受得到，对不对？有时候妈妈在厨房里面一个下午或者一整天又忙又累的，然后呢看着小孩吃得津津有味，心里面就很高兴了，对不对？你就高高兴兴去做，虽然是做得很累，但是高高兴兴的。那为什么？因为你爱他，对不对？因为你爱他啊，他吃得高兴，你也跟着高兴。那所以在这里同样也讲到，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自己跟自己的配偶、丈夫跟妻子，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守约啊？这讲了守约的时候呢，啊，守约的时候是欢欢喜喜的、高高兴兴的。圣经里面讲了，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在他守约的过程里面，他不是什么，他不是鼓着一肚子气的，他在守约的时候是什么？是施慈爱的，充满怜悯的，充满了爱的，对不对？圣经是这样描写的，对不对？那同样的，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特别这一段是讲了配偶的。那其实不单是讲了配偶，其实我们跟人相处也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也好，我们在工作的单位上跟我们的就是周边的朋友相处也好，我们做一个诚信的人。而且呢，当我们守约的时候呢，不单是守约， 不是勉强的，好了，我既然说过了，我就把它做了吧。更是说我们做的时候，我们高高兴兴的去做，我能够为了我能够服侍了他，我能够为他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了，心里面高兴。做一个真正的，就是说一个守约的人。那守约呢，不是因为被这个条条框框各样的这个规条限制住不得不守，乃是说守约乃是什么，心甘情愿的，高高兴兴的，尽我的能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让对方得益处。好，有没有问题？可能没想到，可能也没时间给你问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第四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其实第二章第十七节，他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他们第四个问题呢，就讲了，神呢、啊、到底你的公义在哪？神说你们经常在讲的话里面就是在反锁耶和华，那神他们说没有啊，神说有，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说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喜悦他们。你们在说到底神的公义在哪？他你们就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看见有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心里面也在问的，对不对？为什么神还不审判这些人？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人再继续干这些事情？神倘若是公义的，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有没有问过？我想我很多时候会有问这些问题的，特别没信主以前呢，可能更问的更多。有些时候呢，有些天灾、有些人祸发生以后，就好像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吧，08年这个512这个汶川地震以后，就有不少人问了，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神既然是公义的，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事情发生？神是慈爱怜悯呢？神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对不对？有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有没有？有人问过啊？有人没有反应啊？已经就是陷入这个沉睡光景。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问了这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好像没有答案。为什么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那其实到底神是不是公义的？当然我们晓得神是公义的，倘若我们不认为神是公义的话，我们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认为神应该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不晓得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了，那跟神的公义好像有矛盾。那其实呢，我们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晓得我就用那个例子来讲吧，就是汶川地震这个例子来讲吧。第一，我们说这是天灾，我反过来要问的，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第一呢，就是说在那个地震的那个地区里面，有很那次死了这样多人，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些学校倒了，对不对？两点半嘛，大概2:28，小孩还在学校里面，就把这小孩给压在里面，把压死了。但是呢，在那个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就是留心当时的新闻，当时候呢，就在镇江，就在汶川里面有五所希望小学是没有倒的，它有点破损，但没有倒。在那五个学校里面，是一个小孩都没死的。就在镇江然后呢，后来查查了为什么这五个学校没倒 这五个学校全部是同一个建筑队建的，是同一个建筑队建的。第二，这五个都是香港人捐钱的这个希望小学，所以呢，每一步，当他你把这个地基弄好了，香港派工程师来验收，再做下一步，盖好了他来检查，他你的水泥先别倒倒上去，我先看你的钢筋怎么样，质量怎么样，然后你再把钢筋倒上去，啊。我哥哥是在加拿大这个 Halifax 的水务局工作的，他说他们有些盖房啊，他们要是我没看，他说我要是那个水管铺了以后我没看见，他们就把水泥倒上去，我要把他们全部挖起来重新再铺，因为我要看了我批了你才能倒的。那这五个呢，就是怎么样，一个都没倒，其他倒的是什么？豆腐渣工程。那我就问了，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第二个，这个地震呢频发呢，也跟这个三峡那个大坝建了以后就越来越频发的厉害了，对不对？因为三峡那里后来现在都不敢放满水了，现在放到大概170米就停下来，不敢再往上放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水每一立平方的水就是一公吨，就是说这个讲台大小就一吨了啊！你想那个水坝里背后有多少水，有多少吨的压力压在那个地上，把那个地壳这个承担，它有很多其实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当我们问神的公义何在的时候，其实更应该问的就是人的责任何在，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看看啊，那么当他们问了神这个问题以后，神怎么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在第三章里面的。第三章里面呢，我们在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读吧。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又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秉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输出做见证，警戒那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是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那当他们前面问了，他说神的公义何在，为什么行恶的人神不审判，那这里就是他们的问题嘛，对不对？因为凡行恶的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嘛，就你看他行恶的，怎么神不审判不审判他？哦，那不单是这样，甚至呢，在诗篇有一篇诗篇73篇啊，我们可以打开我看看，我这里背后有没有把诗篇73篇写上去的？好像没有啊。我们看看诗篇73篇，那这个人呢，他也在这个诗人亚撒呢，他也在问这个问题啊。他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呢，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强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你看，恶人和狂傲人还怎么样？还享平安了，是不是？这个神眼中是不是看这个恶为善呢？啊，你看，那个恶人还享平安，他们死的时候不但是在生的时候享平安了，死的时候还怎么样？也没有疼痛啊，他们的力气呢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 啊，所以呢，骄傲呢如链子带着他们颈向上，强暴呢好像衣裳一样遮住他们的身体，啊，他们的这眼睛呢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必是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着恶意来说欺压人的话，他们的说话自高啊，他们亵如天，他们的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些行恶的人不但是没遭报，而且呢好像又还享福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诗人心里面就愤愤不平啊，他为什么，那神你的公义何在啊？甚至呢他到了这个第十节十一节里面，他讲了，你看他，所以神的民信神的人归到这里呢，反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啊！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你看这些恶人，他们是常享安逸，财宝加增，我呢是实在是什么，突然接近我的心，突然洗净我的手了，对不对？啊，但是呢第十七节里面讲，但当我进到神的殿的时候呢，就怎么样，我在思想这些人，这些狂傲人，这恶人的结局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了，其实神呢，你是把他们安放在华地啊，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啊，因为他们转眼之间呢就成了何等荒凉，他们也被惊恐所灭绝了。那在这里呢就讲，你看这些人在世呢，倘若一直想好像不遭报的话更可怕，为什么呢？因为在世上遭报了，那这个事情也就对付过了，在世上不遭报的话，那么什么时候来遭报？在审判永恒里面来遭报，对不对？啊，以前呢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开餐馆的，那然后呢从国内呢就聘了几个厨师过来，有聘了三个厨师过来吧，结果呢他的儿媳妇就跟这三个就厨师国内聘过来的厨师呢就闹了点意见啊，又下了班了，然后呢厨师要都就厨房都收拾干净了要走了啊，那个他儿媳妇呢请客，要叫他们留下来给他们做菜啊怎么样啊，那么那三个厨师不愿意了啊，不愿意呢那个儿媳妇呢当场就把他就 fire 掉，就是啊就好像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大韩，最近新闻里面就讲大韩红丝那个总裁的女儿啊，在飞机上就把那叫飞机停下来回去，把这个人赶下飞机啊啊，立时就把他们就给吃掉以后呢啊，也不给他们有补偿，也不给他什么样，就然后还告移民局了，他这几个人没工了，因为他拿工作签证的，我现在没工作签证，我们这个没工了，要立时赶他们走，做得很绝啊。那个弟兄呢，他就在这个世上呢就怎么样，结果怎么做呢，他就帮亲不帮理了，因为他想这个儿媳妇呢还是以后还是每天要看见他的啊，这三个人吧虽然是委屈了他们，但是呢也就算了，就也就请他们走了，请他们走了。后来呢大概半年后吧，政府给了一封信，他要罚他钱啊，结果发他钱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信给我看了啊。我给我看的时候，我说感谢主啊，你也晓得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感谢主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神现在就给你处理掉了啊，就让你罚点钱，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掉了。要不然的话，要等到将来永生的时候才永恒的时候才来问你这个问题的话，那个时候亏损的就不是几千块钱的事情了，你亏损的就是永恒的事情了，对不对？啊，另外一边呢，就是啊，我在这个Halifax 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当牧师呢，那里呢 有些的特别做餐馆的，很多时候呢他们不会英文，很多时候是需要我帮助啊，帮助他们做一些政府文件呐、有些时候怎么样的，我就帮他们忙。所以呢我去中国餐馆吃饭呢，基本上呢我叫的菜跟人家叫的菜是不一样的啊，我叫广东炒面，人家是虾鸡肉什么什么这来，我呢就不是虾的，我是龙虾，然后怎么样。我女儿跟儿子啊，然后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有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吃饭，有时候他们就说了，他说哎呀真的不公平，为什么你来吃的他们你叫同样的菜分量又多用料又好啊，我们叫的就没有这样的。我说你晓得吗，我在很多事上帮助他们啊，他们就是很多时候婚礼丧礼家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来找我，我帮助他们，不单是生活上的属灵上的带领他们就是认识神啊。他我去吃饭，他有个感恩的信给我，我说我告诉你我吃亏了，他说哎你这么占了便宜还买乖是吧，还是吃亏，你想他现在给了我吃了，就把我永恒的赏赐给剥夺了他现在不还我，不给我，不请我吃的话，我这个就将来在永恒里面神归还给我的，现在他给我吃了个龙虾，就把我对付掉了说笑话了啊。不过呢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看为什么神不审判，为什么好像行恶的竟然好像凡事顺利呢，因为我们看的就怎么样，太过短暂了，对不对，太过短暂了，因为看得太短暂的缘故呢，我们就觉得到底神啊你的公义何在，到底你的公义何在。其实神的公义何在呢，神说我的公义一定要彰显的，因为呢什么，我的使者他一定要来了，那这个使者是谁呢，说你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个立约的使者是谁，他要进到神的殿里面的，对不对，这个当然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了，对不对啊？他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就立约的使者，因为我们晓得耶稣就是新约的中保嘛啊，我们每个月有领圣餐的时候都告诉我们，都我们都说嘛，耶稣饭后有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对不对，耶稣他就是这个立约的使者啊，他这个血流出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啊，所以呢圣经里面不断的就是说这是立神，就耶稣基督就是他凭着他的血让我们与神立了这个新约。这个新约是什么，第一，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用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第二，不但是这样，而且呢我们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当这个杯我们是纪念是基督血流出，那不但是这个血不但是来洗净我们的罪，更重要一点的是说圣经在利未记17:11里面讲到，他说对以色列人说你不可吃血，为什么不可吃血，因为生命在这个血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来领这个杯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说纪念到基督的血流出洗净我们的罪，其实也提醒我们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对，所以呢圣经里面就讲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悉的，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永生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呢以为永生是永远的生命，我告诉你不对的， 这个应该解释是永恒的生命。永远呢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无限延续，对不对？这是永远。永恒的是什么？永恒是本质上的不一样。这个宇宙万物当中只有一样是永恒的，就是唯有神是永恒的。因为所有的都是被造的，既然是被造的话，它就是什么？它都有一个开始。唯有神是无始无终，对不对？超越时空的。永恒是没有开始没有终结，这叫永恒。永远的话，你说哎呀，我现在信耶稣了我就永远了，那么还是有个开始的。但 圣经说我们不是所得的不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 所得的是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永恒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生儿子的生命，对不对？就耶稣基督生命嘛。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里面也讲了，我们既然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我们就是什么？与神的性情有份了。那英文叫 partake in the divine nature。为什么？就因为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那所以呢，当我们来看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新约的使者，立约的使者，他就是新约的中保。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在神和人中间呢，只有一位真正的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唯有他能够救我们到底的。啊，曾经可能好像说摩西在旧约里面是中保，对不对？但是他这个中保呢是有限的。而且他传的也只不过是律法，那唯有耶稣基督呢，啊，他所传的是一个叫人得救的一个福音，啊，所以呢，在这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作为万人的赎价，啊，到了时候呢，这事必证明出来。那然后呢，当耶稣来的时候呢，那他其实是什么呀？这里就讲了，他其实也熬炼，他说他好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茧。他来的，耶稣来了，他是要干什么的？他是要把罪给除去的，对不对？他要把罪给除去的。那在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是路加福音呢，这个只写了这个二章三十五，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讲的，就当耶稣出圣以后第八天，啊，行割礼的时候，啊，那到圣殿里面，那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就是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那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但是同时也叫许多人能够兴起，又要作为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能够显露出来，啊，你自己的心也被刀刺透。那我们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认罪悔改，其实呢中间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个工作，圣灵来了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都要有这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开始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还没信以前呢，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是最反感的，都觉得怎么好好的一个人没信耶稣还是个好人，一信耶稣就变罪人了，啊，当时很反感的。但是呢，唯独呢，就真的耶稣真的照亮我们信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实在在是个败坏的人，对不对？我们实实在在心里面的意念就显出来了。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诡诈，啊，有怨恨，啊，有各样的，欲望，啊，有各样的犯罪的意念在我们里面。有些我们做出来，有些我们没有做出来，啊，有些我们是悄悄的在做。到耶稣来了，是要把人心里面的这些全部要怎么样？ 要显露出来。我们刚才也讲过了，神对人对罪吧，罪对罪只有一个态度，却是有两个方法。那这一个态度就是罪就是罪，他要把我们的罪给显出来的。然后呢，两个方法是什么方法呢？倘若第一个方法就倘若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我们很愿意谦卑愿悔改的话，那么神就要怎么样？神就要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倘若我们不认罪的话，他就要追讨我们的罪。那所以呢，耶稣来是要把这个罪，要对付罪的，把罪的过去的后果他承担了，也把罪的捆绑粉碎了，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呢，能够胜过罪恶，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一个生活。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刚才所讲的，神的是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为什么呢？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光到世间来，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在此。凡作恶的就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那这里讲的其实就是说，人有罪，神要审判，这个已经是必然的了。但是在这个必然的过程里面呢，神还给了我们开了一条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就是倘若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得到赦免了。因为耶稣他已经甘心情愿的来背起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承受了我们应当受的审判，应当所受的处罚。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愿不愿意接受了？他已经做了，你愿意接受你就得到，你不愿意接受的话，你拒绝的话，神也不会勉强你。既然不愿意接受了，你就走，那必然要走的，就是说罪必定要被审判。好的，我想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了。那所以呢，耶稣这个是，就是说耶稣他是那个立约的使者，他来的时候呢，要把人心里面的照明，要把人性里面的罪给熬炼。他说好像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碱，要洁净我们。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你也会发现的，圣灵其实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工作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对付的是一些比较很明显的一些大的一些罪，后来呢连一些小的他都不放过的，对不对？以前呢觉得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有些几个，倘若信耶稣以前啊，什么又抽烟呐、啊，又酗酒啊，又打人呐、啊，怎么样的？可能这些几个大的先对付了，对付了以后呢，开始呢对付小的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炼金之人的火，要把这个金子要把它炼净；他是漂布之人的碱，要把我们的布上的脏的要把它洗干净。信了耶稣以后，其实是不断的，圣灵还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个洁净的工作的，对不对？啊，所以呢，当他们来问了，他说神啊，到底你的公平、你的公义在哪？神就说了，我的立约使者他必定要来的，他来了以后，他必定要做这样的工作的。而且呢，他在做这个工作以前呢，他同时候呢也是给人有机会，因为他在第六节里面就讲了。那因为我是什么不改变的神，所以你们雅各家能够存活，对不对？ 他倘若我一开始我就来审判，一犯罪我就来审判，来灭了你们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了，连你们雅各，连你问这个问题的人也不能存活了，对不对？当你说神啊，为什么你不审判他啊？你只不过是看见人，你没看见自己。神要审判他的，他也审判你的。那所以呢，在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里面就讲，神不愿有人沉沦，对不对？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就没有立时的来审判。但是呢，我们在第四章里面呢，马拉基书第四章里面就讲了，神的审判始终还是一定会来到的。